也在庆祝圣诞的假节中间，也把我们带着他的电筒来敬拜他，来赞美他，来荣耀他。那么基督降临呢，实际上是在旧约里面，以赛亚书、但以理书和弥迦书里面是清清楚楚的预见到，耶稣基督一定在一定的时候降临。保罗在马太福音、在加拉太书里面也清清楚楚知道，直至时候满足，是吧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，为子同理所生，来了生在律法之下，要什么？要把律法下面的人都怎么赎出来？那么今天，也就在2000多年前的，不是今天了，2000多年前，主耶稣基督就降临到世上。这个降临到世上来，这个生命的降临是为了爱的降临，这个生命的降临是为了你我死的降临，他才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。耶稣基督降临了，那我们怎么样纪念他的降临呢？我们就要看到他在地上所走的踪迹，那条踪迹就是我们今天当走的道，就是我们今天当走的道。所以当你读路加福音时，你就发现路加是个医生，路加这个医生的观察的那个心是非常非常细腻的，非常细腻的。所以你在读路加时，你感到好像一幅幅的对比的图画就画在那里，就把神的道告诉你，清清楚楚的解释给你听。那么这个对比在哪里呢？第一，你看我们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对比。天上的对比是什么呢？众天使、众天兵和天使在荣耀赞美我们的主。而在地上，你如果看到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，西律王和合作的人什么都很惊恐慌张，都那么甚怕，没有人保护他。一个天地的差别的一个对比。那么天使为什么要报备给牧羊人呢？你看到圣经里面就说，在伯利恒之地有牧羊的人，那个牧羊是做什么？牧羊人是为了，即使哪怕是五旬节，或者是祝棚节，为崇拜、为献祭就很牧羊。也可能你们知道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当以撒背着柴拿着火，一直走了3天的路程，快到了摩亚山到献祭的地方，以撒问了一句话：“父啊，火和柴都有了，献祭的羔羊在哪里？”就是多少年来世世代代以色列人都盼望的那句话，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呢？天使看到这些牧羊人，他们牧羊是为了献祭主，他的天使亲自告诉他们，今天你看神预备的羔羊来了，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，他要除。这就是神为什么对献祭的，对牧羊人抱着大好的日子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抱着给另外一个人。另外这是什么人？这是外邦人。这个外邦人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清清楚楚的写到，东方有几个博士看到一个什么？看到一个明亮的星，那个明亮的星引领他们来到伯利恒来寻找那个新生的王，要崇拜他。他们为什么能看到这个星呢？这个星在哪里呢？也许很早很早以前，很多很多的人就盼望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位救主，那个救主一定要到来。他们可能是读了民数记里面24章里面，巴拉这个贪财的先知被给了摩亚王用钱收买，把摩亚王要他去说咒诅以色列的话，但是神掌控，巴兰先知没有说出咒诅以色列的话，反而说出有心要出于雅各。这个心是什么心？就是这个明亮心。所以这些人在盼望，一旦看到那个心出现了，他们就不远千里来寻找新生的王来崇拜他。 你看他一个不雅人，一个外邦人，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他要拯救不单是虔诚的犹太人，也是我们你我这些外邦人。外邦人，这非常重要。这就是路加福音，路加在路加福音里面所写的。那么第二幅图画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场面，这个场面是什么呢？就是孩子慢慢长大，长大以后是啊，他长大以后慢慢长到一定大概在四十天左右，玛利亚那个按照摩西的律法接近之后，他到圣殿里面要把小孩献给神。他们来到殿中，有一位老人，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密。你要看这个对比，这位老人他迟迟不愿意离开世界上，因为他素来有一个盼望，他一定要看到什么，要素来看到一个以色列的安慰者的来到，就是神应许的那位羔羊。这位老人，你如果对比来看，这位老人如同我们一样，早晨生下来，如生下来一个婴孩是那么美丽，那么可爱。那在长到你青壮年的时候，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，但是太阳一旦到了中午，就慢慢走下坡路，最后就成了夕阳。夕阳虽然非常好，但是黄昏来近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，因为亚当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你吃，神命令他不要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就是特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是死。所以亚当很可惜，我们的始祖犯罪，连同我们一样，来自于尘土，回到尘土，就是这是熄灭，和我们的人生一样。但是他一个盼望，以色列的安慰才来到，但他抱起这个婴孩时，这个应该就不一样，在。路加受圣灵的感动，他写下来这个婴孩的生命完全不一样。因为作为医生，他看的生命太多了，他看的从小，然后看到生命的长大，然后看到人类各种的期望，他见的实实在在太多了。但是路加看的这个新生命是个完美的生命，是个不朽的生命，是个灿烂的生命。他来到中间，与众不同的生命，就可以说是从来没有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中间。所以跟西面一产生对比，西面看到之后就讲了，说主啊，可以照着你的话，你让仆人安然去世吧。因为什么？看到这个新生命，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了。因为他说，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，就是这个新生命，就是那个救恩。他说，而且你是在万民中变成预备，不仅仅是以色列人，所有的人，就是这西面所看到这个新的生命，这个为死为爱而生的生命，为死而来的这个生命，就是什么？照亮外邦人的光，是又是以色列民的荣耀。这个新生命把我们在黑暗中的人点亮了。把我们完全照亮起来，完全给我们的希望，给我们有了盼望，就是一个新生命。你看到路加在路加受圣灵的感动，就把这个对比，就看得有很好的一个图画。这个新生命是永永远远的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就如一个灿烂太阳升起来，永不再下去，它要光照所有的人。这个新生命是怎么成长的呢？这个新生命长大以后，很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就讲到，他虽然是波士来敬拜新生王之后，但西利他们不放他，要追杀他，他没办法，在哪里呢？借着一个白利肯这儿，然后就逃往埃及去，一直躲到埃及，躲到西利王死后，神又指示他们又回来之后，就通到这儿就。到那个就居住在拿撒勒，就在那儿居住，一住住了多少年？一住也就住到耶稣基督到了三十岁。在这个期间，在三十年这个期间， 整本圣经里面就记录他三十年讲的一句话，一句话就是他的十二岁的时候，他到圣殿里面去，因为在以色列人有个规矩，到十二岁时要进行一个叫做立法之子的立法。我来找一个图片给大家看，这个是照了一张照片。这十二岁的人呢，一定要成为建民之子。我们有时候讲到立法之子，这时候你成熟了，要进行要给你佩戴经文，要给你佩戴祷告的衣裳，这样的。那个耶稣基督也是这样。那么他们来，然后他们完了之后，按照节期过后，他们就回去了。他们回去，以色列人进到耶路撒冷，他有个规矩。规矩什么呢？就是妇女和儿童要走在前面，然后男的和壮那个男士们呢，就是成人走在后面，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群。那么这个节期以后呢，约瑟以为呢，他还跟他的母亲走在前面，玛利亚就以为呢，哦，他已经经过那个见面之子的案例，他应该成人，他可能是走在后面，所以他们走了几天的路程，发现可能到了耶利哥，发现又怎么？耶稣没跟上他们，他们又回了早，来回去走了三天的路。回到之后，就在圣殿里面看着正在跟人在辩论，在讲解圣经。然后他们就讲的，他们就讲他的父母看了是为什么像我们行这样的事情？你看我的父母就很伤心啊！我们又回头来找耶稣基督，就讲了这么一句话：为什么来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当以我的父的事为乐吗？就是耶稣基督三十年来，在圣经里面所记录的唯一的一句话。就这三十年来他在哪里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。这三十年来他靠得住天父的喂养。这三十年来是成绩的三十年。这三十年来是他接受装备的三十年。没有任何东西。当满足的时候，到了一个阶段完全满足之后，他就出去到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到犹大国外，靠着耶利哥来儿，接受施洗约翰的施洗。施洗约翰，你看这个圣经是什么样的圣经？这个时候你们读了圣经里面，是天父一个圣经，天开了，天上有一个圣经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。”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圣经三十年来长在天父面前，是神所喜悦的圣经。那今天告诉我们的生命，天父说你的生命是我所喜悦的。这个喜悦的生命表现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他战胜了魔鬼的四十天的试探，亚当失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当没有顺从神的命令。耶稣基督战胜了，为什么？他在神的面前生长如嫩芽，神所喜悦的圣灵。而我们呢？我们经常也受到试探，我们就躲不过来试探，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喜悦。但耶稣基督经历过受洗之后，他就来到了犹大河外的伯大尼，在那里。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然后到第五章所记录的早期阶段，第一年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，他就围绕在那个地区的时分。那么早期的圣经书都说犹大河外的伯大尼画在这儿，这个但是就最近中国历史上面的考证然后不懂的资料说不是在这儿，应该是在我画了一个圈子，我写了犹大河东的伯大尼，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就是早年以利亚，就是你们知道的一个故事，神要他在一个基利西旁静静的等待，靠一个乌鸦叼来的食物来喂养他，在那个附近，那个地方是犹大河东的伯大尼，所以耶稣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是什么？第一件事情，他就呼召门徒，呼召的这个地方就写了，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安德烈、西门，然后彼得和腓力拿上衣服，很简单，一句话：你们来跟从我，没有任何条件，只是说你们来跟从我。但这些门徒安德烈、西门、 腓力拿大也跟着耶稣基督之后，他写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使水变清。他给他看神迹，约翰记录下来就说这是第一个神迹。在这里，如果我们经过了整个圣经读下来之后，耶稣基督就要向这些门徒们告诉他们，我就是那个神，要瑞人心。我们上次讲过，迦南地有三种食物，一个就是饼，一个就是酒，一个就是油，就是什么，都是耶稣基督经过十字架里击杀才能继承。所以他告诉这是第一个神迹。然后呢，他也去了加百隆长老，那加百隆他回来，他也去了，去了之后，然后在这个地方他就到了约翰福音里面就记录，他去了耶路撒冷，第一次就接近圣殿，接近圣殿。你如果串起来看，这非常有意思。然后呢，紧接着就是跟那个跟尼哥德姆谈到谈永生。紧接着他也讲到传道，路过撒玛利亚的那个地区，跟撒玛利亚人谈活水，就是这一连串的那个七天的事情，你要仔细读那个。约翰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七天的事情。最后他当然也行了神迹，在加拿大和大臣的儿子的重病，然后又在那个最后又返回了耶路撒冷，治愈了38年那个瘫子。你看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早年的侍奉者不到门徒，你们来跟从我，你们来看我，就是那个酒，我就是那个酒，叫瑞人的心，你们来看，我要进圣殿。你们把身上的所有的来自世界上的各种的买卖，全部要清干净。耶稣基督把我们清理，不是我们自己，我没办法清理。有的时候我们讲圣经里面说，哇，你们都是那道门是窄门，实际上那道门不是窄门，是我们带到世上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们人边攀了进不了那个门。耶稣基督说，你要把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要清干净。你才能谈得上，你有重生，跟尼哥底母一样的，你才能有重生的机会。你有了重生，你才能来到永远的、永不可离、永生的泉水的面前，跟谁去？这就是早期的耶稣基督教。如果把它仔细读，前后看了一读，你就读了一个字，就能想就出来。耶稣基督就是那呼召我们，我们要跟从他。因为他就是他要把我们身上的在世界上一切都不是贵的东西，一切不服神的东西要清理干净，然后我们再有重生的机会。一个人有重生的人，你才能来到永远的泉水的面前，在神的道里面才能生命才成长起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像一个38年的大摊子一样，我们就像一个大臣的儿子被重病一样，被耶稣基督所治。这是他早期的时候，这个侍奉的时间大概就是在一年左右。然后紧接着到了第二期的阶段，这个里面描写你就看到马可福音、马太福音也好，一开始描写全部集中在哪里呢？在加利利的地方。这个地方一侍奉大概就是18个月的时间，全部在加利利。他首先就回到拿撒勒去，拿撒勒你们读圣经知道，他回到拿撒勒，到了个在安息日里面到了个会堂。然后管会堂人给他一本经书，他打开就是以赛亚书，他就开始读以赛亚书，一早找到61章，第一节、第二节读了一半。你知道过去的经书是不分段的，没有标点符号。你看耶稣基督的圣经熟到什么程度？一打开61章，马上就读下来了。读下来讲的是什么呢？这个里面就是，我刚才写的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俘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然后第二句他读了一半，一半是什么呢？就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后半句是报告神审判人的，因为他第一次来就是要做人的救主。放完之后，但是拿撒勒人不接受，甚至要把他带到城外，要把他推到悬崖下， 让耶稣给绕过去了。耶稣离开了拿撒勒之后呢，就到了哪儿去呢？就到了加百农那儿。加百农就是哪里呢？就是彼得在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圣经，那个加百农的一间房子，那个房子是彼得的家，甚至有人看到耶稣基督在那儿把彼得的房子都扒了，把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丢到里面，那个地方就在加百农。所以他就记住在加百农那个地方为顶，那天是特别特别的忙。在这地方忙完之后，他又一次就回到拿撒勒，就他不放心，还要把这福音传给家乡。但是加拿撒勒的人仍然不接受他，他没办法，又回到了加百农之后，最后就转移到伯赛塔去，在那儿伯赛塔地方去医病赶鬼，他做了一系列的事情。他先做救主之前，他以罪人做的。他在做救主之前，他医治了各式各样的病人，有垂腿的、瞎眼的、瘫子的、长大麻风的、不能行走的，哇，所有的东西你就看到，这些病人全部都带到主耶稣面前来医治。但是我们都身边有弱病，怎么耶稣基督到的地方都是这些残缺不全的人呢？我们从来没问过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太完全了，他走到哪里就把我们人类各个不完全的给完全的彰显出来了。这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，因为他是完全，我们不完，我们以为我们很完全，我们以为我们不错的人，不，因为路加福音是谁的？希腊的人，希腊的人，希腊人是追求完美的，但是他告诉你就是什么？就是你人再怎么样，你是不完全，因为一个完全的人，一个完美的主在我们中间，把我们这些残缺的、亏欠神的、荣耀的，完完全全给彰显出来。他叫医治，所以就这一段经段的一个过程，一直是在耶稣基督一直在那个地区，一直在那个地方行了好多神迹。他不得，最后就是用的就是在那个白色大的地方，大家记得就最神奇的故事是无病而已，就是无病而已，他觉得大家很清楚，这次行的无病而已，以前行过了神迹都是他一个人在行神迹，可是带了无病而已行神迹时，他把这些门徒带上去，你们给他找吃的，你们给他干什么？他带到门徒施工，他再一次在加利利呼召门徒，选了12个门徒说：“你们来跟从我。”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们从此以后得人如得鱼，这是第二次的呼召。第二次呼召什么？除了在生命上面的呼召，除了把这些人拉到永生神的源泉、生命的源泉里面以外，第二次的呼召，你们要开始工作。你们的工作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如得人如得鱼。就是第二次工作上面的事，工作上面的事，结果他就带着他们也进行了无病二医的事情，叫他们结果拿这些饼喂他们，这是行的神迹。耶稣基督不但在犹太人的境内行神迹，一个犹太人的行神迹，但是也在外边人行神迹。这个行神迹就是看到他甚至可以跑到什么地方去，可以跑到这个推罗，推罗现在就在一个最散者的地方，走遍了这条地方，南线地方走遍了各个地方，可以说迦南地方走遍了偏偏地方，到了推罗那个地方，一个迦南的妇人，你们知道迦南妇人的信心是吧？那个妇人他到那儿去了之后，他就讲，他就那个迦南妇人就求耶稣基督医治他那个女儿的被鬼附的病，他说狗不好吃主人桌子上，那个迦南的妇人讲的那句话，我要把它直接的讲出来，就是，是啊，我们没有上那个桌子上面吃那个饼，我们没有到那个无病二医地方，犹太人地方吃那个饼，是你这块饼，你耶稣基督那块饼到了我外邦人的地方，到了我桌子下面来了，我作为狗流，我有权利来吃。耶稣基督听到这个，他祷告的话就大赞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，所以你们到哪传道都要记得他，就迦南的妇人，因为耶稣基督作为这块饼、生命的饼，他来到外邦人，他要供给人，不但以色列人，而且外邦人， 最后你就看到他有还行了一次神迹，用七块饼喂饱了四千人，
那个饼那个全是外邦人，
全是外邦人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第二节上完全围绕在加利利的一个奇迹所行的，一共一做就做了十八个月，一共做了十八，这是他所做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就最后这最重要的一点，就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。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呢，就是我当时照了一张照片。这个地方凯撒利亚腓立比，一个大坑上洞，那个洞的洞里面有点派的成员，就是犹大的成员，向走向里过去。然后就是照了一张照片的，那人讲的说明，我把它后来在网络上找了一个图，模一下子。当时的地方的情景，那个地方有一种庙，那个庙就像那个鬼神庙的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第一次启示教建立在这个磐石上，这个磐石上。那个地方有一种庙，就讲阴间的东西不能胜过它。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什么，他要得胜，他要找一些的事情，就是在带到那个地方告诉门徒，他启示那个教会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神国的现实。今天我们都在神国里，神的国怎么展现出来？在教会里面展现出来。教会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我们都很清楚。教会是什么？神的国。教会是什么？神的家。我们讲得非常清楚。这个根基是什么？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，是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教会，就在这个地方。而且讲完之后，紧接着你们看到圣经里面就讲了，他说我要到耶路撒冷，要受，要教别人。那彼得又跑出来说：“哇，这个释放不容易的。”那彼得什么以色列人，你是万王之王，怎么能受难呢？你那是荣耀的王。所以耶稣就说：“撒旦退我去吧，你不明白神的意思，你就体贴人的意思。”然后就把他们带到一座山上面。耶稣就告诉他们：“你们在你们有些人在未尝到死味之前，要看到神的荣耀。”就把他带到登上辩论。变下去那座山，那么经过好多人考的呢，可能就是在黑门山，可能就是黑门山，不像他们所讲的那个地方一座山。那座山当时的那座山是一个很热的一种城市的，那么你考证上可能就在黑门山，然后到时候被登上别人给他们看到什么？耶稣基督将来经历过受难受死以后，经历过十字架以后的那个荣耀，那个所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的那个荣耀，让他们看到，告诉他们，我基督的荣耀是要经历过十字架的。从此以后，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，他写了从第九章开始，一直到十九章，几条里耶稣基督所走的那条路，就是走约旦河以外，就这条蓝线上，约旦河以右。这个地方也叫犹大河，中间在犹大河以外，当然中间有穿插好几次，那是在犹大福音或者马太福音里面穿插起来，但路加福音里面只写了他在犹大河以外所走的那条路就是什么路？那条路就是十字架的路，走到登山变相，登山变相，天父为他做见证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的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在三年在世上的一切的侍奉，神父神是满意的，父神亲自为他做见证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的。所以就是他到了侍奉的最高点上面，耶稣基督开始走一个高至高点，一步一步的走，经过了一直走到靠近死海，死海是第一最低的地方，这条路是越走越下，越走越变迁的路，一直走到海底下几百公尺，这条路就是十字架。耶稣基督，所以他来到这个地方，所以走的这条路，虽然经历过很多很多，在这个地方，大家走的这条路就是一条十字架上面。这个地方的走的路，它有反反复复的，在这个地方标出来，就是犹大河外的白大里，几次往返的来。为什么是靠那儿呢？因为走那个地方。因为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拿撒勒病，拿撒勒病了，那么这根据圣经的描写，耶稣走了四天的路线， 如果是在这儿走这个铁地板犹大河外的一个地方，这个一天我们就走到，不可能走四天，所以四天的路程是那儿，所以他反反复复的在犹大河外，又经常在那个地方，到那个地方，这是他的十分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。他所走的这条路，就是一条十字架的，一条十字架的。所以他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期间，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，非常有意思。一个就是在白塞法，白塞法，这个皮是登上变相以后，然后又回到白塞法，喂饱了四千人，登上变相以后，然后回来，那个成年那个上面基督上面，他在哪儿什么？医治的一个瞎眼，医治的一个瞎眼。我们以为这是一个神迹，但是耶稣基督通过走完犹大河外这条路，就是十字架的路，靠到耶利哥的时候，又遇见一个瞎子，他又医治了一个瞎子。那么这两个瞎子有什么属灵意义？我们只是平时读圣经，我一样，有的时候一读，哇，就是耶稣基督行的神迹，瞎眼的、吹泪的，都要到他那儿得了医治。但是这个里面的属灵的意义是相当相当深。我把那些经文我打出来，我给你们看。然后耶稣基督行了神迹之后，众人都吃饱了，然后设置名称，就是给万万人七饼，喂饱了四千人。然后他就带上这些人，就准备什么呢？就上了船，要到大马鲁他境内的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九章里讲。然后上面就写了一句话：门徒忘记带饼了。然后在船上除了一个饼，没有别的食物。那就是我们人呢，我们到了二期，怎么没吃的饭不放心了？那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要谨慎，要防备法利赛人教和西律的教。”这是什么呀？你们防备他们的一个错误的教。然后他们就彼此议论：“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吗？”就是门徒们一直在想，我们是吃的那个饼。那耶稣基督讲：“你们为什么没有饼就议论呢？你们还不熟，你们还不明白，你们心里那么已经忘了。他们好像你们有眼睛怎么看不清呢？你们有耳朵怎么听不见呢？你怎么记不得呢？”耶稣基督带着他们侍奉，行了神迹。第一次是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。第二次是七个饼喂饱了四千人，一个是在犹太人，一个是在以色列人，一个是在外邦人，而且这些门徒都亲自的参与进去，他们应该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告诉他：“我就是那个饼。”他要饼，什么是饼？我们上次我们讲到什么？就是那个麦子的粉收割下来的，要经历十字架的引磨，引磨这成粉，然后用油调火，还要进火烤，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动别人，他们仍然不明白。所以耶稣基督话讲的好像是很多，因为有耳有眼睛看不清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你们都不记得吗？然后就问他们：“我行的那个神迹里五千人，说他们像小孙那样的，你们收拾多少？”“我们收拾了十二筐。”在家里又问他：“我做了七个饼可以给四千个人吃，你们收了多少？”“我们收了七筐。”耶稣基督：“你们还是不。”然后紧接着什么？医治一个瞎子。我看了一本简经说，把这句话抄出来。他们到了白塞上带了一个瞎子叫来，那个一求医治不了。简经书上说，门徒们的心灵顽异的话，就像和这个瞎子一样，就和这个瞎子一样，看不明白，听不明白，仍然不明白耶稣基督就是。然后而主耶稣基督是使得故乡的白塞上的瞎子眼睛被开启，就像什么，正如神使彼得的眼睛被开启一样，开启那个眼睛，真正的要认识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就说：“我要受死，我要受难，我要被交给他们。”这是一个，所以这是一个在这个白塞上这个一个小孩子。然后中间进行了，他们就走，一直到了快到了耶利哥那个地方。又遇到一个小儿子，这个路上这发生了什么呢？两个人争打，哇，求耶稣说：“等你的官，等你得了官位之后，他妈你有一个位置，一个坐你的左边，一个坐你的右边。”你看这些人，
他们求的是什么？就是求他的宝座上一个坐头的，一个坐头。他们认为，门徒那时候还在认为，耶稣基督到了耶路撒冷，一定就是做主做王，一定是神的国度到来的，他一定是神国度里面王，这个是他很清楚的。但是你得了王，我不要忘了，我们为你辛辛苦苦，我要做的一个坐在你的左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。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什么说？他们求的是什么呢？你们求的是要的是什么呢？我所喝的杯，前面讲的是饼，这个是讲的杯，啊，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死，那个时候是死翻过来，我所受的死就是定了十字架上，你们能受吗？他们那个门徒很滑稽啊，很说我们能，我们能，是的。耶稣基督说：“我和后来这些妹子啊，我所受的洗，就是耶稣基督到复活以后，他们确实是做到了。雅各就是第一个为主殉道，老约翰是最后一个，但所有的门徒都为主殉道，都在神的国度里面得荣耀的时候，我们的老约翰还一直背着他的十字架，在世上最惨的十字架，背着罪孽的十字架，为主做重要。”都知道，所以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们不明白他们要的是什么，耶稣基督就怎么样，到了耶利哥就开了他们的眼睛，治了那个瞎子，又再一次地开启他们的眼睛。就是这个地方我就不再讲耶利哥经历，这个经历眼睛开开的目的是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，你在外邦人有尊敬的君王之一啊，有大臣操权掌管，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，就告诉他们非常清楚，在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必做你们的用人。第一个是用人啊，用人是什么？用人是我为了付出，我还有一点自由。但是耶稣基督紧接着就说，谁愿意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仆人是什么？没有任何权柄，就是仆人。谁能做呢？耶稣基督告诉他，就是我来做，我就是众人的仆人，为众人流血舍命，我是你们的用人，我教导你们，引领你们，带领你们，告诉你们生命是如何成长的，就是开了瞎子的眼睛给你们看到。今天一个人在教会里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？我们愿意做仆人，做奴仆，你是耶稣基督。你愿意做用人吗？你要像耶稣基督，你怎么体现？这就是神给我们讲，这是开启了我们所有的眼睛。门徒不知道，今晚跟着他上天，这是耶稣基督两人成就。我想呢，这个是耶稣基督在世上。他出生以后，他的使命，他的带领，他的造，他的生命，作为他的生命是那么完美。他的生，他出生就是为了来为我们而死。他的出生是为了带领我们，带到神面前。所以在这个一周里，我想大家都对这方面是非常清楚。我们今天你看到。这个耶稣基督今天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这是一个生命是完全不同的生命。这是宝，这是路加在写路加福音时，你要把这个作为一种劈开的对照。刚刚我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那个新生婴儿跟那个熄灭一个道的对照，那个生命，一个是我们衰残的生命，必须活的生命，必死的生命，必要再重新回到地图上；另外就是永恒的生命，是个永恒的生命，是来自。天上的神是永远灿烂的神，是照亮所有在黑暗里头的神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生命的成长，在三十年，甚至还没参与到十分，是耶稣，是天父所喜悦，因为他沉寂在天父面前，他安静在天父面前，他完全顺服在天父的面前，就如他在早年顺服约瑟一样，做姑娘他也做姑娘，你叫他做什么？完全顺服。一旦他出来十分年，因为天父为了做见证，就说他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。
这是他生命的一个成长过程。耶稣基督，当耶稣基督出来做传道的工作，是他首先就是以罪人做陪祭，教会他一直用人，他这个生命带到哪里去，只要他到哪里，哪里有阿弥，只要到哪里，哪里就得了平安，只要到哪里，哪里人就能得了医治，只要到哪里，那个生命所彰显的就是给那个地区带来很丰盛的丰盛，甚至祝福你，甚至爱，甚至怜悯，全部都带到那里。
如果我们可以想到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写，他主啊，你给我这个身体是什么？我是为了称凡祭，什么祭都是你不舍得舍，你给我这个身体就为了称祭生命之祭，所以他披戴着这个身体走到哪里，把神的爱带到哪里，走到哪里，把神的怜悯带到哪里，走到哪里，把神的安慰带到哪里。这是我们连接的事情，这是耶稣基督的事。当他施恩之后，他登上殿下的神天父再一次对他做见证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。这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东西，我们都要学的东西。最后，即使他受了，即使他失了，他不能顶了。他走了一条路，是走十字架，走了最高之处，一直走到死海，走到耶路撒冷，就是为你、为我、为众人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也就是，他就是你的敌，他像一粒麦子。撒在地，经历了各种环境磨砺，磕着破，然后里面生命长成，才能经历那么多，然后生活下来之后，人家把麦磕跟里面的籽给破开，那个里面的籽还要经过磨着磨研磨一件事情，磨完之后你还弄个橄榄油来敲火，敲火之后经过火烤，然后能够给人，就是我们耶稣基督，从这个。他把他的饼，把他的杯，杯就是他橄榄油，杯就是他的葡萄酒，他经过压榨，被人压榨出来，供给人，为人所需。就是我们做，王把整个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供给人。那我们今天，我们就知道这一点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，圣爱十年，圣讲到都是爱子赐给他，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，反在相信。你们看到耶稣基督，他到了十字架那，他是为了死，为了把他的生命供给你我，走一条什么样的路？我们怎么回应？耶稣基督亲自说：“你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你们要爱人。”什么是尽心？什么是尽心？什么是尽意？什么是尽力呢？我们能做到吗？我们做不到，只有一个人能做到，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能做到。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像保罗一样，活着。今天基督在我们里面，只有基督一个人。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也会在爱人如此。如果我们耶稣基督不在我们心里面活着，我们活着不是基督，我们怎么能做到？那我们怎么样去追求？祷告，求他赐人启示的灵，赐人智慧的灵，让我们真认识耶稣基督。我们先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，谢谢你，在这个人们正在祈祷圣诞的时候，让我们来重温你降临的生命，你这个新生命，一个完美的生命，在迦南地所走过的路，主啊，
你留下了你的足迹，你就叫我们跟随着你。主啊，愿你今天的话插在我们每个人心里，像宝宝那样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因为你命令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也要爱人如己。也呼召门徒之后，你在登山上面的宝训的教导，也就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，那个就是写天国的想法，那个就是我们的一切生命的最高的指标，那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最高的指标。主啊，求你把这些东西印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的跟随跟随你的完美的生命，让我们在幸福里那个门神耶和华长成神儿子的荣耀，成为神的基业。我们愿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也祝福他们的家人，也纪念那些没有机会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，祝福他们，愿他们，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的弟兄，也要爱人如此。以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